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刚才诗班在献诗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画面。我注意到我们诗班有一个姐妹，她可能是没有参加练习，所以她没有上台表演。但是我看到她的那个动作投入，我觉得她在跟诗班一起唱。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很震撼我的一个画面。我就想起，其实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其实也许我们还不能到神的面前那样一起在敬拜神，像天上的天使天君一样敬拜神。但是其实我们就在预备我们，预备那一天，我们与神面对面的，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要分享的题目，会接着上一次来看福音之外第二讲。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而神的愤怒则在福音之外从天上显明出来。当人以信心来回应福音，就得着拯救和生命。相反，如果我们人继续去拜偶像、行不义，我们则是要面临神的审判和愤怒。那上一次我的主要集中在于神的愤怒，我们讲到神的愤怒的对象、原因还有结果。那么这一讲呢，我去比较侧重于神的审判，会从三个方面来看神的审判。第一个方面，神以真理审判论断人的；第二个，神以信实审判不信实的；第三个，神以律法审判律法以下的。很多人可能不解，为什么张牧师的信息又讲神的愤怒，又讲神的审判？我想，如果我们不真实的了解我们的光景，不了解我们的罪的这种深远，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神的救恩的这种重要，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神慈爱的这种长阔高深。我们只有对自己的光景，对我们这种如果不悔改，如果再继续在福音之外的这种糟糕的情况，有一个深入切身的体会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这个福音的宝贵，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神慈爱的这种深远。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神以真理论断审判人的。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来读出这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二章1到16节。今天要看的经文非常多，请。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还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你的话语光照您自己的百姓，就把我们脱离这黑暗，让我们行在光明的道路上。主啊，求你来检查我们的心，检查我们的灵。主啊，求你的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在上一次讲道当中提到了，就是人拜偶像行不义之罪。我想我们都同意圣经的判断，也就是说这些罪是很糟糕的，而神公义的审判，这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问题就在于，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发现我们在讲别人的罪的时候都讲得非常的义愤填膺啊。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也以同样的标准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也同样将自己降服在神的审判之下呢？而保罗这一段经文他要讲的就是对着这些论断人的来讲的。一般啊，就是说自称认识神并且熟悉他律法的人呢，通常会有一个很大的试探。这个试探是什么呢？就是论断。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因为我发现当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暂时的回避我自己的问题，而且当我论断人的时候，我就显得我非常的公义。其实我论断的时候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法官的位置，我可以居高临下的来审判其他人，而不用担心自己被问责。但是保罗马上指出，他借着这些经文，他说论断人的其实有两个危险，我称它为双重定罪的危险。第一重是自我定罪，第二重是被神定罪。在讲之前稍微解释一下这几个词，一个是论断，一个是审判，一个是分辨。这三个词有的是负面的，有的是正面的，也有的是中性的。它在希腊文当中其实用的是同一个词，而定罪也是由此而延伸出来的。究竟怎么翻，这个要看整个经文的这个语境。我们来看论断人的第一个危险，就是自我定罪的危险。如果说一个他去论断人的，如果他所行的跟他被论断他行的一样，那么根据他的标准，其实他也是在自我定罪了。那是在旧约圣经，耶和华非常讨厌的是什么？用说两个不同的砝码，两个不同的标准。也就是论断人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使用的是两种标准，两种砝码来做判断，用到自己的是一种砝码，用到他人身上是另外一种砝码。论断人的还有另一重危险，就是被神审判的危险。我们没有人能够逃避神的审判，因为唯有神才是终审大法官，他以真理审判万民。尽管我们人可以用两种标准来去判断别人，来去判断自己，但是我们却不能逃避神对我们最终的审判，因为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来接受审判。同时，一个论断人其实也显示了他在认识神方面的一个误区。我们通常祷告对着自己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是我们通常用这个经文来引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可是我们面对别人，或者特别是面对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的敌人，我们会怎么说呀？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弟兄姊妹，圣经是分裂的吗？还是我们自己分裂了？因为在讲到神的属性，神的恩慈和神的公义其实是不可分的，在神的身上两者都是同时存在的。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神的公义就是神的恩慈，神的恩慈就是神的公义， 这个在神学上被称为神的单纯性 ,divine simplicity。那神为何以恩典、以恩赐来待我们呢？我们人又该如何来回应神的恩赐呢？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说，反正神是良善的，他一定会饶恕我的罪，一定会宽容我的软弱，那我就怎么呀？我就我行我素，我要么是在软弱中自怨自哀，要么是我沉溺罪中享受罪中之乐。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呢，就是我知道我的罪，神竟然以恩慈待我罪人，待我这么一个软弱的人，他宽容我，忍耐我，我岂不是要赶快悔改认罪，我靠着他的恩典来去对付我的罪，让我走到更完全的地步。我来问弟兄姊妹，哪一种反应说明他真的明白神的恩慈呢？啊，第二种。这个答案非常清楚，也就是说第一种其实他虽然在说神的恩慈，其实他是不明白神的恩慈的。保罗说的更严重，说他是藐视神的恩慈，是在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并且在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面临神的审判。我们看到了，就说论断人的会面对双重的审判。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神他究竟是以什么标准来审判人呢？人各自的行为，或者说是人对律法的遵行。经文怎么说？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凡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里面提到的荣耀、尊荣还有永恒，其实是指向神的。也就是说，当人恒心以恒心行善来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赐他永生。相反，人如果是继续的自私自利、顺从不义、不顺从真理，那他就会面临神的这个愤怒的审判。其实神的拯救和审判从耶稣到来的时刻已经拉开了，那些行善的、寻求神的，在今生他就会经历到神的一部分的荣耀、尊贵和平安，而那些最终落到永死当中的，他在今生就会面临的各种的困境、各种的患难。神的拯救和审判其实是非常公平的。神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什么？他说他拯救的时候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神的刑罚也是先是什么？犹太人，再是外邦人。可以看出神他其实是不偏待人的。那有人就抗议了，说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神怎么审判的标准不是根据我信心的大小，而是我行为的善恶？神他判断的依据竟然不是根据我对他律法的熟悉，我可以背，而是我对律法的遵行。这个不是跟因信称义矛盾吗？我在十年前，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非常吃惊。我再读下去，我就看到这其实显出神的智慧来。因为善行是信心的果子，也是律法的一个目标，依着果子来判断树，正好是体现了神的智慧。因为真正的信心必然是带出善行的，一个真正明白律法的是不可能不遵行律法的。神不根据人的信心的大小，或者说根据你知识对律法知识的多少，而是根据你信心的果子，或者说对律法的遵行。这个恰恰体现了神的公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的信心是真的，才能确定人对这位赐律法的神是真正的敬畏的。否则的话，就是变相的鼓励人的这种虚假的信心和叫人以律法夸口。神的审判是根据我们的行为。那圣经其实在另外一处有同样的教导，在哥林多后书五章说，因为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什么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想这个应该是让我们好好思想的，就是神的审判它的标准。 那对于那些对于犹太人，他们有摩西律法，神来审判；那对于没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呢？他们既然不知道摩西律法，神怎么能够要求他们来去遵行摩西律法，而且按照摩西律法来去审判他们呢？神这样做是不是有失公允呢？保罗怎么说？没有律法犯罪的，也必不按着律法灭亡。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保罗说的这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属于普遍启示的范畴。也就是说，人不仅可以在普遍启示当中对神有一部分的认识，对他的永能和神性有认识，神也可以在普，人可以在普遍启示当中对神的律法有一些了解。杀人、欺骗、奸淫，这些罪你不需要读过圣经，你都知道这个是罪，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你到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方，这是大概都同意的，说这个是罪。这是什么呀？这是神的普遍启示当中的律法，还有人当中的这种良心，是上帝放在人先心当中的道德律。这两个就是没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的律法。也就是说，神他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以真理审判万民。对于犹太人，他以摩西的律法来审判他们；对于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其实他们是有律法的，就是普遍启示当中的律法，还有人的良知来审判他们。而且神的依据都是依据他们是否遵行了这个律法，这包括不只是表面的这种遵行，也包括他们内在的这种隐秘事，包括他们的动机，来公平公正的来审判他们。这样的话，让那些所谓的以有律法自夸、以明白律法自夸，但却不行律法的人，让他没有借口来逃避神的这种审判。在旧约当中，有一个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我们知道大卫王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可是他也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他跟八十八通奸犯罪。可是你会看到啊，他在犯罪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在犯罪，这个是很有意思。就是犯罪的人通常他不知道他在犯罪，那神就先知拿单来跟他面质。拿单没有直接指出他的罪，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城里有两个人，一个穷人，一个富人。那富人有很多的羊群、牛群，可是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羊羔，除此以外一无所有。而这个穷人呢，他带这个小母羊羔，好像他自己的孩子，跟他们一起住，而且跟孩子一起长大。有一天呢，这个富人他来了客人，可是他不舍得从自己的羊群当中取一个羊来招待他的客人，他却去取了穷人家里那唯一的一个小羊羔。听到这儿，大卫就义愤填膺啊，他非常恼怒，他对先知说什么呢？他说：“我指着耶华永生的耶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羔羊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听故事、看新闻，我们常常对故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很容易去成为一个正义的法官，去义愤填膺的做出判断。但是，我们忘了，我们自己也是故事当中的人，因为我们都像一台戏演给神和天使看，其实，在神来看，我们也是故事当中的人。我们有正义感，像大卫一样，明白律法。你看大卫，他的律法非常清楚，因为他能指出，当取别人羊羔，他要有4倍还嘛，这是摩西律法很清楚的。而且他说他没有怜悯的心。你看，正义感爆棚，明白律法，看清世间，而且看清弟兄姊妹身上的恶和罪。问题在于，我们能看清我们自己身上的罪和恶吗？我今天早上灵修读到路加福音9章51节到56节，当时耶稣他定义，就是说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他们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因看到他们是往耶路撒冷去，就不接待他们。那门徒就说什么呢？门徒非常恼怒，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如何？你的心又如何呢？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需要圣灵的光照，在我们去判断他人的时候，我们先看出我们当中的隐恶；在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先学习悔改；在我们想去定罪别人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里面是否有主一样的一颗柔和、谦卑、怜悯的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是要面对主的审判的，因为他才是最终的法官、最终的审判主。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方面，神以信实审判不信实的。这是从2:17开始，我们一起读：“你称为犹太人，有依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又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别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别人不可奸淫，你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的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吗？凡事大有好处。第一，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论断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如果说外邦人最大的罪是拜偶像的话，那么神的百姓犹太人最大的罪便是不信实，或者说不忠 unfaithfulness。 犹太人通常是以神的选民这样的身份自居，以律法的领受者和以神为他们的产业非常的自豪，而且他们也会因明白神的律法，从神的律法当中得智慧，能够分辨是非而夸口。他们自称是盲人的向导，行在黑暗人当中的光，是无知人的师父，小孩子的老师，是在律法上是知识的典范，是真理的化身。这些其实不是夸口的，这些是真的是神给犹太人的特权，是神给他们特别的祝福。然而问题不在于这些，他们虽然教导人，但却不能教导自己。 他教别人律法，自己却干犯律法。哇，这个对一个牧师做这个教导工作，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警醒，也是对我们所有在话语上服侍的，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啊，让我们可以胆战心惊来服侍神。他又接着说，教导人不偷，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命令人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说厌弃偶像，自己却偷庙中之物。也就是说，犹太人的问题在于，他指着律法夸口，但自己却干犯律法，以至于他所宣扬的神，他所认识的神的名，在外人当中，在外邦人当中被亵渎。而且不仅如此。而且神还特别跟犹太人立约，以割礼为立约的记号，受割礼几乎成了一个犹太人的一个骄傲的一个宗教民族的一个记号，而且他会轻蔑地称外邦人为什么未受割礼的。我们知道那个保罗在这跟那个哥华牧师在讲到，就是讲到那个大卫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他怎么说歌利亚？那未受割礼者。就是那外邦人，这是一个很藐视的。他说自己是有割，这表示他们跟神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立约的关系。可是保罗却说，受割礼的犹太人如果行律法，那么他的割礼就算是割礼，因为他们是对神是守约、是信实的，他们的身份就是有义的。相反，如果他们不守律法，那他们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的。相反，而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如果他存着本心行了律法，尽管外在他们不是受割礼的，但是也算作割礼的。这个是让我们很吃惊的，就是说，守律法的外邦人，他尽管身体上没有受割礼，但是他如果存着本心能够守律法，圣经说他们也算是受割礼的。可见，真正的割礼不是外在的，不是肉体的，而是内心的。而真犹太人也不在于他外在的这个割礼的记号，而在于心里的割礼，就是他是不是是守约的，是不是他对神是信实的。好像圣经讲到这，好像是在贬损，或者说特别降低犹太人的特权，其实不是。好像说的跟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首先就一点，神将圣言托给犹太人。我们读今天基督徒读到的圣经，其实旧约圣经就是犹太人借由他们保管的。现在，现存最古老的旧约圣经就是昆兰社区，就是他们所保存的昆兰古卷，这是2000多年前，而且就保存下来的。就是说，神借着犹太人将他的话语保存，传给我们，这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特权。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人的不信能够证明神也是不信的吗？这是我们很多人会面对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不信的人会说：“哦，有一些基督徒的见证非常的失败，你看他是信神的，他做的这么糟糕，那这个神肯定也不怎么样，我也不信了。”大家会不会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说法啊？那经文怎么说？圣经说，神是真实的，而人都是虚谎的。而且有大卫的诗为证，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个是大卫他在听到拿单他的指证的时候，他幡然醒悟，然后认罪悔改，就做了这首训诲诗。他向神认罪，承认他的过犯。他特别指出说，神你在指证我的罪的时候，恰巧显出神你公义的属性；在你判断我污秽的时候，恰巧显出神你清正的品行。这个跟奥古斯丁说的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其实恶或者说罪就是善的缺失，就是善的缺失。当这个黑暗就是光明的缺失，当黑暗并你在黑暗当中，你看不到光，不能证明没有光。我觉得有的时候，反而因为我们在黑暗当中，反而证明这个光是存在的。这里面也就是说，人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上帝也是失败的，人的不信不能证明上帝是不信实的。恰恰 借着人的这种不信实，上帝对不信的审判显出上帝是信实的。那就有好事者会挑衅说，既然人的不信显出上帝的义，那上帝为什么还要发怒呢？人犯罪好像人越虚谎好像越能显出神的荣耀，我是不是要犯更多的罪来显出神的荣耀呢？保罗有两个回应，第一个说神是公义的，否则上帝怎么能够审判人呢？第二个保罗就直接不回应了，说这人定罪是应当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他听起来，他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的对神的这种抵挡，他所指出的理由听起来在他自己的逻辑中非常有道理，可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那保罗他对犹太人的警戒，其实我想今天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是他新约的百姓，我们有整本的圣约整全的启示，比犹太人还更有特权。我们深信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深信我们就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我们深信教会要去影响这个世界。问题在我们是不是也如犹太人一样，我们常常去不行我们所宣扬的，我们常常去干犯我们自己所教导的，以至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神的名在这个世界被亵渎。我们知道教会是非常，特别是福音派教会非常强调性方面的圣洁，可是你会看到最近发生的丑闻，不管是天主教还是美男浸信会，他们对这种性丑闻，而且他们处理的办法，就是说我们的见证在这个世界是被不信的人来质疑的，我们神的名因着百姓的这种不信实被这个世界来亵渎。前几天我知道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我就不说他名字了，他当时他在学校啊，大家就是他有人际关系非常好，非常有爱心，当时他的同学发现他说，发现他是基督徒，是来教会的，他同学特别吃惊，他同学就说，你怎么可能是基督徒呢？你这么有爱心。哇，我听了以后其实我心里真的是很难受的，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因为在先不管说他的论断是不是判断是正确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觉得我们基督徒都是只喜欢论断假冒伪善的没有爱心的，我们的福音你会发现他是很难接受的，我们的见证其实就失去了很多的力量的。我其实不太担心这个世界对我们教会的批评和对基督徒的这种甚至误解甚至指责，我担心的是万一人家的指责是真的呢？如果人家的批评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将来怎么面对神呢？这个我更怕的是这个，就是说当这个世界，其实现在的是我发现这个世界现在对基督徒是变得越来越不友好了。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的一个亲人孩子要结婚，她所有的亲人都邀请了，可是就不邀请她，因为她说她看到身边的基督徒的见证。我不是说这个姐妹的见证不好，这姐妹其实到后来还是以爱回应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见证其实比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前其实更挑战，但是也是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真正的向着耶稣基督来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样的用他的柔和谦卑向这个世界见证。当这个世界向我们怒吼的时候，你要对他喊回去吗？当撒玛利亚人不接受耶稣，你要吩咐像那个门徒一样让这个天火降下来烧灭他们吗？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爱的见证，就像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小姐妹一样，我们的见证等这个世界她让她吃惊让她震惊让她看到说基督徒是有爱心的。 基督徒是有这种基督的形象的。其实当这种见证其实是有力量，这种见证是可以影响世界的，不是你对着这个世界相互对骂和怒喊。因为只有这样，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也许神就借着你来福音，使这个人来接受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来看，神以律法来审判律法以下的。三章九节，我们接着看，这却怎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展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的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他所经历的路便是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都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律法下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犹太人有众多的长处，可是他们对神却不忠，就落在了律法的审判之下。那我们外邦人比犹太人好吗？其实并没有，因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同样落在罪恶之下。这里面的罪恶，这里面的罪，应当更准确的一个翻译，应当是罪的诠释。这里面讲的罪不是 sins， 不是具体的某一项罪、某几项罪，这个罪是作为一个单数说的，是罪的诠释 ，the power of sin。神，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唯要让人与神亲密相交，并且忠实的来代表神，可是人却选择背叛神，与他远离。经文就说，没有寻求神的，没有人敬畏神，甚至有很多人宣称没有神，连一个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当人在敬拜神方面的失败，也势必导致在德行方面的失败，人都偏离正路，一同走向败坏，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人都是什么呢？在舌头弄诡诈，嘴唇吐恶言，手脚行毁坏。因着这个罪，因着罪进入的世界，因着这个罪就在人罪人当中掌权，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遭到了破坏。人犯罪就是罪的奴仆。有人说我可以自由的犯罪，那我就是一个自由的，错了。圣经说你犯罪的人，你就是罪的奴仆，你坐在罪的奴仆之下，你所能做的只有不停的犯罪。无论是有律法的犹太人还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其实外邦人是有律法的，都没能遵行律法，都犯了罪，都成为罪奴，都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律法原本是好的，只是人做不到。人常常就是错误的把律法当成他来称义的一种手段，想通过遵行律法来去讨神的喜悦，这是枉然的。因为律法虽然能够让我们明白神，明白神的心意，认识真理，可是律法也让你知道你做不到，你行不出来，而且你也守不住律法。换句话说，律法其实就变成了让我们认识罪的一个东西。那我们整个人就落在了这个律法的控告之下，落在这个罪的这个诠释之下。我们整个人类整个光景，从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节，你会看到整个人让人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盼望，一片的黑暗。我们怎么才能被救赎，脱离罪的捆绑？我们怎么才能逃避律法的控告？怎么才能逃离死的审判？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讨神喜悦？我们如何才能得享神赐的生命呢？我想这个要等到下一回才能讲到。那今天我们做一个总结，神他凭真理审判， 但是人行不出真理；神凭信实审判，但人做不到信实；神凭律法审判，但人遵行不了律法。于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落在罪的权势之下，无法挣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无法自救。我们唯有转向福音，转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恩慈，向我们显明，得到拯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话语。你审判的时候显为公义。主啊，我们愿我们的良心都在你圣灵的光照之下，让我们省察，让我们自洁，让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转向你，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恩慈原是引我们悔改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